好，谢谢谢谢。对不起，我看到那个敏发兄他发给我，希望我讲第二讲，但事实上我不知道有第二讲，所以上次我就几乎把所有的该知道的就是几乎都讲完了。那除非各位你们是要真的要做 homeschooling，否则的话，大概所有的概念上个礼拜大概都已经讲完了，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那你们是做，你们是孩子还小要做 homeschooling 的有多少，还是孩子都大了？那我其实我今天有一个感动，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更切身的问题啊，我放一下 PPT 哈。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好，那，我想大部分的伙伴，无论你是在哪里，那接下来可能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注意，就是通货膨胀。我最近看到的所有的消息都说4月份会是完美的通货膨胀的风暴形成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多的数据都说美股会跌下来，那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不知道，其实这是我在大陆真的父母上面的一堂课，叫做《户外探索与服务学习的重要性》。然后其实我一直在谈，我们需要带孩子们去户外，然后需要让他们去认识上帝创造给我们的这个世界，那因为神要我们成为管理者，但是我们现在都在都市里面，特别是孩子，他们习惯在电子人造的环境里面。那另外一个服务学习，我们是呼召就是光跟盐。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带着孩子去服务学习，那事实上，你孩子他们的生命只会去追求外在的这些满足，因为那个帮助人的满足不会进入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满足是神创造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跟婚姻跟爱一样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生命的目的是去帮助别人，去改变你所在的区域啊。所以那应对今天所要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这是我在上个礼拜四跟马来西亚，还有这个接下来下个礼拜一在中国的教练课里面，我要分享的。那事实上，我也有跟我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分享哈。那比较多的是实际层面，遇到灾难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比较不是讲理论，我也不是要跟你讲圣经。那我比较多的是，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停电、停水，你的食物在哪里？我比较多的想讲这个层面。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分享，还有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预备，才能够再胜过通膨。我不知道分享这个，各位会不会觉得跟你们的期待不一样？
那这是额外的惊喜，那我们很期待。
OK，好。那其实马太福音24章7到8节，耶稣说，在他来之前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其实我们先看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我们真实的知道，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灾难的起头啊。然后在第12章。对不起，第12节到14节说，只因不法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耶稣讲，这些灾难是必定要发生的，所以这是心意，这也是命定，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就在中间发生，只因为普丁一个人的想法，然后就发动战争，然后那许多的国家呢就谴责，但是大家也在旁边没有什么动作，所以 在这真的更多的印证哈。那其实这两段经文里面后面第十四节那才是重点，就是在这样的灾难里面，人的心会柔软，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复兴，就是我们渴望的大复兴。所以主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讲这些事情，最大的目的是要我们做预备。各位不要忘记，在第25章一开始就讲到10个童女，5个有多预备油，5个没有。接下来讲5千两、2千两、1千两，然后接下来讲那个山羊跟绵羊坐在最小的小子身上，给他一杯凉水，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两章的经节事实上是 connect together。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哈，我们真实的需要去思考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战争的影响，这个我们。这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好，那接下来就要谈的就是通膨。通膨，那通膨呢，就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薪水赶不上物价。好，那对台湾，在台湾来讲，我们最近真的是很深的感受到那个蛋哈，2个月前的现在的价格是2个月前的1倍。那你知道吗？乌克兰跟苏俄的战争，乌克兰是世界第二小麦的出产国，乌克兰、白俄罗斯还有俄罗斯这3个国家呢，他们生产的这个肥料，占全世界所有产值的50%。那现在美国为了要制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所以不从俄罗斯进口肥料，所以现在3月美国要开始种黄小玉3种作物。那所以很多有些人在讲说，预计等到今年收成的时候，那谷物大概可能收到60%而已，因为没有肥料。那我今天又看到一个消息说，今年南半球就是现在，他们应该在收割，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整个是欠收的，因为气候的关系，反声音现象。所以现在整个原物料都一直上涨。然后再来一件事情，乌克兰它生产的奶气占全世界50%以上。那奶气呢，是生产高科技的晶片必要的一个气体。台湾的台积电所有的库存大概只有到四月中，所以那乌克兰的那两家生产奶气的公司，他们在打仗的一开始就停工了，所有的工人通通都跑掉。所以现在是整个包括高科技业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怎么办？你如何应变？好，那台湾303发生那个停电，大停电哈。那我们现在整个那大停电对台湾来讲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假如停电3到7天，你要如何应变？那假如更久呢？假如中共有一天打台湾，他只打变电厂，好，那什么都停了，什么都没了，没有电，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各位在美国，我不知道美国的电网如何，但是我知道你们的油价现在上涨得非常的高，所以这是通膨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列了几个食物来源：干净饮用水、电力通讯、烹煮的器具，然后预备现金，那最后一个是购买白银，就是贵金属买卖。好，那第一个是粮食。粮食的话，假如我们是用真空包装的话，那个米大概可以存2年哈。所以，我们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米都是真空包装，所以我们建议就是，3份自用，1份预备行善，然后还有面粉啊这些东西哈。那这些东西我就不细说哈，但是第六点，我觉得在台湾的话，蛮可以用的，泡面、白面条，只要你有维力炸酱的那一罐，再加上沙茶酱那一罐，那应该所有的食品都会很好吃哈。好，那再过来是水资源哈，假如没有电的话，就没有水。为什么我出不来？OK，假如没有电的话，就没有水，特别住在都市里面。好，那你要去。上次停电的时候，人们要去 7-Eleven 买东西，他有现金，可是店员说：“对不起，因为没有电，所以我不能结账，所以我还是不能卖你东西。”好，那我们知道 假如你有食物，你没有干净饮用水，你大概3天就挂了。但是假如你有干净的水，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可以活，最高好像到72天，科学家说的哈。那我们就介绍这个 Life Straw 生命吸管，然后它可以过滤18000公升，那在台湾的售价大概只有三千四百多块，非常的便宜哈。那它可以过滤，它是10纳米，那最小的滤过性病毒是25纳米，所以呢，它可以滤你任何的脏水。它原来设计就是给非洲的那些灾民，他们不用走那么远的地方去拿水，他们只要任何的水，脏水通通都可以过滤，然后马上变成干净可以喝。那各位可以上网去搜寻 Life Straw。那假如你用这个水袋的话，那就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18000公升就是18吨哈，18吨，这是非常大量的水，所以这个可以救别人哈。那这个东西我家有，我用这个东西已经用了将近4年。我在中国大陆，厦门，我是带这个去滤水的，好，然后来高雄，高雄水，一开始高雄水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个滤水哈。好，那这是第一个。有关于水的部分。好，那另外家用型的滤水器也是用中空丝哈，那 Panasonic 它也有，那也很便宜哦，3950。它的滤芯呢，它是12000公升，那滤芯呢大概只有大概900多块台币吧，好，所以这也是非常便宜哈。然后再过来是电的部分，好，那你们这是美国的品牌 Champion。然后它出双燃料，就是瓦斯跟汽油双燃料的那个发电机哈。那在台湾，你要在家里存放汽油，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你，因为在台湾我们有很多瓦斯桶，所以呢，你是可以在家里储存瓦斯桶没有问题，因为那个非常的安全。所以就鼓励大家，他们可以买那个变频的双燃料发电机。那像这一台，它的 capacity 是，假如这个的话，它是到连续功率2880的话，电冰箱才600，电锅也才600，所以说你还有很多，它可以供应你的整个家电，它可以整个插到你的家的那个主要的那个breaker。然后就可以供应你的家里所有的用电哈，所以这是我们推荐的哈。那有一个影片，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都出不来哈，It's OK。好，然后再过来呢是野外的求生组哈。那像这一组呢，它在台假如真的发生灾难的话，时间比较长期的话，那住都市你要。有资源，特别是吃的，真的很困难哈，所以就需要到野地去哈。那这一组呢，它就是有铲子、有钩子、有锄头，然后有战术，有斧头，然后还有手电筒，好，然后还有西餐刀、打火石、哨子，通通都有。那 1573块台币。所以这一组呢，放在车上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哈。那好，那再过来呢是灯，灯也是很重要哈，因为在夜晚就没有灯了哈。那有灯我们才会有安全感。那这些也都是我自己有买。好，那黄色的这一个呢，它是600毫安的，它也是行动电源，然后。它呢，它有四档的照明，那非常的亮。那它的第三档，我试过了，可以连续照明100个小时。那假如我们一天4个小时，6点到晚上10点的话，那大概可以用25天哈。所以它的价格也不贵，399块台币。好，那再过来是手摇的发电机，那这是12000毫安的电池。刚刚讲的黄色的这个也有太阳能充电，所以你白天只要放到户外，它就可以充电哈。那另外一种是用手摇的，万一都没电了，你还可以用手摇哈。 那这是1万2千毫安，然后它一样有太阳能发电。那另外呢，这个也是有太阳能发电，再加上手摇的手电筒，160块。那这个呢，都是可以预备的。那再过来是食物真空保鲜机哈，那就是你有袋子，然后它可以吸真空，你把东西放进去，它可以抽真空哈。然后那一般的肉类，假如你是冷藏的话，它大概只有2、3天；假如你是真空抽真空以后，它大概可以保存12到13天。那假如你是你没有断电的危机的话，-16到-20度呢，它可以保存1年时间哈。所以这个价格也不贵，大概1000、2000块台币而已。我相信在美国有很多这方面的选择哈。那它也有这种旁边的这种真空保啊、呃、真那个玻璃的真空保鲜罐哈，所以你那个一样可以抽真空。所以你有一些东西不方便放塑胶袋的话，也可以放在里面储存。好，那这个可以真的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缩小容积。二方面也可以让那个冰箱里面不会那么耗电，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时间可以保存得很久，特别是有关于蛋白质、肉类，好，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那米的话也可，米的话本来就真空包哈，所以这没有问题。然后再过来是那个焖烧锅，焖烧锅哈，那焖烧锅的话，你只要加热，那瓦斯炉上面滚10分钟。你就可以把它盖起来，然后放进那个对不起，把内锅放进那个外锅里面盖起来，这样的话就会自动焖熟。任何东西，排骨啊、红豆汤啊等等，通通都是它可以节省你的瓦斯，是吧？所以这也是在灾难的时候很好必备的哈。然后再过来就是瓦斯炉，我知道在美国大家都很多人伙伴都用电炉，但是真的假如真的停电的话，你。在台湾瓦斯炉是真的很便宜啦。那我不知道在美国容不容易取得哈。那假如可以的话，这个会比真的会，你要是没电的话，你就不能煮热水，你也不能煮热食，好，但是瓦斯炉通通都可以，好，所以瓦斯炉很重要。然后最后一个，通膨到底对谁有好处呢？通膨就是对负债的人有好处。那意思是说，我本来跟银行贷款，贷500万买房子。然后虽然整个通膨到了，货币贬值，然后五百万呢，现在的500万可能现在的然后货币贬值一半，所以500万的价值只剩250万。那请问我跟银行借500万，我要还多少？其实我还是要还500万，那只是说因为货币贬值，我就不用还那么多啊，就跟你买保险一样，你买一个20年的保险。然后他跟你讲说，哎，这是100万美金，可是等到20年以后，100万美金已经缩水了哈，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所以呢，通货膨胀的因应之道呢，就是投资白银。那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黄天仁牧师哈，他大概6年前就一直跟我讲，哎，那个末日你要买白银，我说 why？他就告诉我说启示录6章，好，然后第5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3升大麦，有何酒不可糟蹋。”那第三匹马，他拿的是天平，他讲的其实就是饥荒，讲的其实就是通膨。好，一钱银子大概就是一天的薪资，一天的薪水，只能买到一升的麦子，所以它的量是很少的哈。所以他告诉我说，就是因为他看见圣经里面写一钱银子，他就想为什么不是金子？所以他就去查，然后再发现，在1929年以前呢，美国经济萧条之前，全世界的流通货币就是银子。好，那美国经济萧条，因为一战。大部分的参战国都欠美国钱，美国卖银、卖金，对不起，卖铁，然后卖煤矿，让他们去铸造武器，所以这些国家呢，战败都欠美国钱，战胜或战败，通通欠他钱，所以他就要求这些国家把金子送到纽约，然后用金子来作为他们发行钞票， 的一个标准，所以那从银本位就变成金本位。然后在1972年发生石油危机，然后美国就要求这些石油国用美元做那个货币，就是购买用美金来买油，所以美元呢就成为国际货币，一直到现在。所以即使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可是他没有钱就印钞票，这事实上是很不公义的事情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讲银子哈。OK，好，这是假如你打黄金价格走势图哈，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个20年的曲线，就是黄金20年它的整个价格从多少到多少。那各位看到最右手边这里，那这是上周四我要上课的时候我找到的资料哈。那现在的美金呢，大概是对黄金一样，大概是1943.7。那最高点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8月吧。好，然后是2043。所以，假如你现在买美金的话，两个只差100块美金，100块美金。那假如你用2043来看的话，它中间的差额大概是5%。所以无论如何，你假如买黄金避险的话，现在是高点，其实 not a why。不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哦。那黄金呢？那一天在台湾的价格，假如是1公斤的话，是180万。然后那180万的意思是说，假如发生任何灾难，然后你拿1公斤的黄金走在街上，你要拿到银行去换，然后任何人看到天色的把你抢走，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银子。好，白银的话呢？它的价格呢，在上个礼拜四是25.33盎司，然后它的最高点是2011年是46.47，所以呢差将近差不多一倍，好就是25，然后差不多到50，好所以差将近大概90%几，所以你现在买白银避险的话，事实上还算是不是它的风险不是那么高哈，银子的话，在台湾1公斤，那买银子有一个诀窍哈，就是说像这边 Trunic 幻彩，这是台湾的一个公司，贵金属公司，他自己出的，他1公斤呢是25.922，好，但是各位看左下角，这是瑞士 Pump 的财富女神银条，也是一样1公斤，可是它是35,433，就多了一个品牌，然后多了1万块。所以，我们在台湾，你在买金子或银子，你要拿金子去或银子去银楼卖的时候，他不会看你的这个东西有多漂亮，刻工有多么精细，不会，他完全就称重量。所以呢，假如你要投资的话，假如你要避险的话，那银子呢，现在不是在最高点，所以相对金子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好，那介绍一种没有负担的白银储预备的策略，然后第一个就是信用贷款。那我是用信用贷款哈，其实我没有钱啊。那因为我转换工作的关系，然后银行就跟我说，哎，其实陈先生，你可以那个信用贷款。那我跟我太太就祷告说，假如神许可的话，就让我们可以贷下来。然后就在我们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然后贷款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就请黄天的牧师帮我们买。那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在台湾，信用贷款利率大概4.5到6哈，5年还款。那我们大概贷了100万，那我们用80万呢买白银，那另外20万呢，我们就让银行自己扣本利，好，所以我们事实上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是用那个20%，让银行自己来扣那个利息。所以呢，我们2019又回来台湾暑假的时候，回来台湾带银汇，然后银行又跟我们讲说，哎，先生，那个陈先生，你们还款呢都非常的正常，所以你们的信用很好，所以你们还可以再贷。所以我们又贷了一笔哈。所以这是我们的 购买白银的策略啦，跟大家分享。那假如说你那 20% 或 25%，然后假如已经扣完了怎么办？没关系，你手头有白银，你就一公斤一公斤的卖掉，好，然后再过来就是你不要买黄金存折，因为黄金存折它不会在你手头上。你想哦，假如没有电的话，你说哎，我有黄金存在你的银行里面，你拿得到吗？对不起，你拿不到，没有电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银币或者是银子，它就是差不多这么大，你就存在你的家里，买一个保险箱就可以把它存放进去哈。那银子的话，假如有人抢的话，你还有另外一条，it's OK。那另外呢，建议你可以买一些银币，好，万一真的整个通膨起来，那你可以把银币给你身边的人。然后跟他们分享，让他们也可以去换食物，换取食物哈。好，那这大概是我今天的分享，用很快的速度跟大家来讲。唉，我们都不希望这一天来到，但是看样子这样的速度好像是蛮快的。所以特别是一些当宣教士的伙伴朋友，因为你们可能都是靠人家的奉献支持你们。但是，假如真的遇到通膨的时候，奉献肯定就是会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哈。所以，假如你们手边有一些钱，或者是有想办法的话，可以去换白银，啊，那这样子的话，可以避过这个难关了。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好，非常谢谢伯杰老师的分享。如果是中途进来的弟兄姐妹，你没有走错哈，今天不是在卖场哈。伯杰老师的分享真的是非常有家的味道。我先不多说，如果线上有弟兄姐妹想要来交通一下，有请。
我可以问问题吗？
请。
就是想问一下，陈弟兄，就是那个你说白银现在是最好的价格，是不是啊？
我不能说现在是最好价格，但是跟金子跟银子比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好的标的物。那因为股票它就是你说我有1万块的价格，但是当你股票跌的时候，1万块就不是1万块。最后可能会成为一张废纸，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至少金子跟银子，它有一个国际的公定价格。对，所以大家这是一个参考值，大家可以参考。所以现在买银子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比较聪明的决定了。而且你身边有银子的话，你可以，你真的发生灾难或者需要去换食物。你都可以拿着它实体，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银子。对，你到银行去换也可以，到哪里去换也可以。对，
因为我还不晓得银子是可以买的，我知道金子，但是就是银子，就是你拿的就是银子，手上不像金子，金子就是一个 certificate，或者说是一个像那个credit card 这样子，所以金子不是银子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实体的银子样子，
对，就是一块。给我30秒，我拿一块来给你们看。
OK，好的，谢谢，
像这些金块、银块哈，都是 physically 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当你在特别在宣教工厂在逃难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有这样手上的东西啊，他们就可以跨越这些边界，或是特别在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像俄罗斯或是乌克兰 OK 的，但是还有都在很在糟糕的环境当中，就会很难。
那跟金子一样，只不过是像早期我父亲在的时候，都我从小就看到是金条一条一条。现在我买的就是不是金条，是一只 certificate 或者说一只 credit card 这样小的。但
所
是
以
现在现在看到银子哦，就跟金子一样哎。
是
我
啊，
不知道
是
美
啊。
国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是美国怎么样， 美国已经没有看到金子，没有看到金子是这样子，都是 certificate 的。
没有，是因为金子太贵了，所以你看不到这样子。但是因为银子还很便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而且我跟你讲，银子呢，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你买了它还用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很酷啊。
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美国也是这样子的。
对，
像金子，不是银子，但我还没看过银子在美国一样。我可以问一下。
它后面有那个保证书嘛？哎。
像我刚刚提到，像乌克兰哈，他们就是比较 OK 的。如果像上次那个阿富汗，那个像那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这种金条啊、银条啊，有些时候还是他们的保命的一个工具之一。因为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当中，真的是很多时候没有钱，没有这样的资源，宣道士要离开都很难。
可是在美国你即使有金条，你也不是真正实体的金条在你手上，是税是999，不是的，就是一个纸张。所以就刚才那个陈弟兄讲说，如果是纸张的话，银行一关店什么都没有了，甚至银行倒塌，这金子不在你手上了。所以这就是陈弟兄说的，你讲阿富汗那是比较落伍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美国，在先进国家根本没有金子、银子在你手上，都是一种纸张或者是信用卡这样子。
没有
这个东西是有的，你没有一样，银行倒闭什么都拿不出来，就像现金一样。所以金子银子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它叫做黄金存折，意思是说你的黄金就存在它那边，然后你要卖的时候你可以一颗一颗卖，但是重点就是说你没有拿到实体，那你也可以赎回，你也可以拿实体，但是它会加上手续费。
而且太多了，太多太重了，你跑都跑不动啊！
其实不会啦，就是一公斤，就是一公斤
啊。不是你，我是说你买的多的时候，
对，
就像我爸爸那，我爸爸在淘汰
那个比较 detail 没关系，就私下再问就好。其实我再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像我今天就有一个宣教的机构要讨论，叫应急小组。那应急小组就要讨论这个国际的局势，这个变动，然后通货膨胀，粮食短缺，然后到底我们还有在中国的整个宗教的紧缩，那这些对我们来说，对，特别是工人，特别是宣教士，特别是在海外的，有些对策。所以这只是陈牧师只是提供一个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大家去考量水啦、食物啦。那这些因为在乌克兰，在其他国家都有可能随时会发生啊，所以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你要去投资要干嘛，所以请把主题先搞对，谢谢。
我有给那个黄哥这堂这个课的 PDF 档，所以有对食物啊那些你想要了解的话，那个 PDF 档。可以跟黄哥一样，谢谢。
谢谢。
好，谢谢黄老师。我有一个伯杰老师，我有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哈。那如果按照我们平常，那因为如果你之前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感受，但是如果您如今现在来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为目前的战争呢，这种大的局势通膨好像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基督徒常常太属灵哈，可能天天讲天上的，没有注意到地上，其实地上也是有怎么样过好一个属灵的生活哈。所以今天信息对我们来说，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那我想问的是就我们目前还算比较平安的环境我们一般的家庭怎么样来考量这个投资白银这件事情，紧急避险这件事情，那大概可以家庭的20%多少可以拿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呢？或者说怎么样考量这件事情，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吗？
我刚刚有分享啊，就是说对我来讲，因为我们家因为我们就是在教会工作嘛，然后我们又有四个女儿，事实上是没有多的钱可以买，但是因为台湾有信用贷款，那银行他们的业务员他们有这些 就是业务的压力，所以他们就说，哎，你可以，因为你的薪资已经到哪里，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贷款。那我只能说，假如我们4月会面对完美的风暴的话，那假如你手头有股票啊或基金啊这些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有一部分把它解开，然后去购买。那刚刚讲那个银子的价钱是国际的价钱，它每天都在浮动，所以说，您可以参考看看。那另外就是像在台湾，我们有，假如你有保险的话，insurance，那你也可以从insurance 那边借款。在台湾现在借款的利率真的都不高，大概是4点多而已。我不知道在美国，理论上你们现在多一码，一码大概也是一，还不到一嘛，哈。应该你们借款的利率也不是很高，所以说即使说到最后要升6码，6码的话也才1.5%，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借贷的方式。那至少因为这金子银子一定会，银子一定会往上涨。等到你需要还款的，像我刚刚所讲的一样，你有20%，你就留着，让他银行去扣那个利息。那等到扣完的时候，那或者说整个银子涨很多的时候，你再把那个钱全部还掉，这也可以。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您。
我已经把陈牧师的 PPT 啊放在我们的群里面了啊，供大家参考。
好，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我节目是就是关于食物。我记得，以前野外求生，大家都是需要带一些营养口粮。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些这种干粮？那你有什么建议要怎么准备？
OK，各位，你要记住哈，因为你们大部分都住，你们在美国住的不是像我们住在高楼大厦里面，你们大部分都是住在郊区，所以对郊区来讲，你不需要真的离开你的房子，但是对我们住在台湾的高楼大厦来讲，或者说你住在那个 urban 里面，那你真的要去。比如说你要去 Walmart 买食物啊，等等，这个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先预备，先把它预备起来。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你用真空袋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对，那像刚刚讲的那个发电机，在美国因为 DIY 的风气很盛，所以你在家里有一个发电机，发电机并不是很贵的，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预备的。然后就像另外的一个冰柜。就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卧室的那种冰柜，那个你也可以预备，哎，那再过来就是刚刚所说的米啊、面粉啊，这些都可以真空起来。所以事实上，你在你的家里面，你不需要像古时候的逃难是从这一个省逃到另外一个省，但是现在的逃难应该不是这样的做法，哎。那应该就是待在你的家里，可能会是最安全的。所以你是要在你的家里去存这些食物。
了解，谢谢。
线上还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要跟博杰老师要交通的吗？我们还开放一个问题，好吗？如果有的话，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有可以吗？听得到
可以。
吗？呀，你好，陈弟兄，我在大陆哈，在天津。
是。
你听到，我现在是有这样一个心愿和想，要询问的，就是我父亲去世之后给我留了一些钱哈，但是我现在是。我本身我是 retired 的，是我主要是我现在在存了一个定期的，还存了一个活期的，就是活期的。我的目的就是除了我生活外，我主要是一个是为我们这边有教会的，侍奉的奉献。但是我现在是 怎样好？出于现在这种状况，我有点不安。我不是说为我的，就是我自己没有太多的奢侈和需要，就是为已经有个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我现在怎样的有一部分存定期，还有一部分呢是存活期的，它叫七日化，它那个是人民币是2.8%到3%之间。就是日化，我是说我想听听怎么样的好法，就是说我在银行的现金有几十万吧，好，
我会建议你的，我会建议你就是把它解开然后去买银子，因为淘宝上面可以买银子，然后它一样可以快递到你那边，中国一样有那个贵金属公司哈。那我先讲，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买卖白银的收益率大概是多少，我2018年的时候买大概是16美金一盎司，然后后来到去年的二月我家因为地震然后水管漏水，所以我们需要整修浴室，然后我们就卖银子，然后那时候涨到大概到26块，所以就是说多了10块美金一盎司。好，所以因为它也是 up down， 所以我也很难告诉你收益率是多少，但是我只能跟你讲现在的收益是平常的时候，但是真的完美的金融风暴产生的时候它一定是往上。那所以我会建议你这些钱，假如你是为了这么说好，我们是神的管家，那所以这些钱呢，假如你是就是要来支持教会，其实说真的你把它换成白银，到时候你可能给教会白银比你现在给他的钱那个价值要多很多。对，所以你可以参考看看。
好的，我现在就是其实跟您说好，我就是因为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心愿，我有现在有钱很愿意给教会也好，其实宣教也好，好像那天印度的那个以琳姊妹，我觉得她就需要经济支持，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到国外的金融的这个途径，都是微信，都是人民币，所以我就想能够怎样的有效的能够得更多的利益，其实就是为了主要说是奉献这个愿望哈，这个是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
谢谢，这样子。白银这边还没有这样提说。
好，
好，谢谢，这样子好，太棒了。哎呀，感谢神，祝福你。
陈弟兄，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好，请说。
好，就是那个白银，对你来讲的话，听起来你很有经验。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买的话，最容易携带？还有就是你刚才你在你的 presentation 里面你讲最好买那些就是不需要太有花式的，也就是可能会比较便宜的，那比较简单的，但是携带方便的话，万一有这些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你来讲的话哪一种的重量的最好的？
我觉得1公斤的是最好，或者是一盎司。其实一盎司比公斤还要一公斤一盎司等于多少公斤？
一公斤是2.2磅哎。
对，一公斤是2.2磅。其实一公斤的话，真的不会太重。
OK。
那对，所以这么说好了，就是说你真的要拿去换食物，或者说你真的要拿去银行换钱的时候，只要你拿小小的，对。虽然很容易吸，其实这也很容易吸带，这个真的不是很重，对。
但那小小的是多少盎司的？
小小，它有做一盎司的，你可以上网去看，它有一盎司、五盎司、十盎司都有，一百盎司都有，
okay.
对。
OK， 谢谢。
不会，你就找那个单价最便宜的那个，你就买那个就对了。
OK， 因为我住在 Kansas City。万国祷告殿，其实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的我们也有 network， 就是也预备这个，当然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时期发生， 那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是对我们现生的儿女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你今天所给我们所教导的，我觉得非常让我们能够很实用而且警醒。
是的，
谢谢。
感谢主，因为就是心里一直催逼，觉得哦，有那么多宣教士，有那么多人为了神的国。可是说真的，我们在教会侍奉，薪水就是那样，真的发生通膨，其实是很难的。那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明白这些事情，就应该跟大家分享。
Amen。
嗯，好，谢谢伯杰老师，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分享哈。
是的。
我想接下来的时间不知道伯杰老师，我们有什么可以特别为您带导吗？
我这个月，我在高雄，救助协会福音协进会的高雄办公室，然后工作。那我这个我们的主任，他3月31号退休，所以我4月1号要接主任。所以其实我来交接已经从前年的11月一直到现在，所以交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啦。但是就是说如何能够让救助协会跟福音协进会在高雄、屏东、还有澎湖、还有金门这4个城市我们能够成为教会更大的一个帮助。然后特别是在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现在非常多的物资，我们能够用这些物资来帮助教会能够活出那个好邻居，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多加一把劲吧，让更多的教会能够一起享用这些物资。所以请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谢谢。
感谢主。是请问是夏中间牧师的那个协进会吗？现在是夏浩林。
浩林，浩林就是我的老板。
是，感谢主。好，那我想我们就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好吧，我们特别为这件事情为伯杰老师来祷告和祝福哈。那大概我们祷告完之后，也请伯杰老师特别为我们 BRC 的平台来祷告和祝福，可以吗？
好，可以，谢谢，我的荣幸。
好，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打开麦克风，我们一起来祷告。